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今天的生活情境对话之中。唐老师您好。
林珊您好。
在我们今天讲投射以及讲早期课第一册之前呢，有个问题想要请教查老师啊，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跟他的成年的儿子沟通的时候呢，有一个困难，就是说他知道他儿子有一些心里面可能有一些东西他想知道，可是他不管怎么样问他儿子，他儿子就是说不知道。他问他说你心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他也说不知道。那你在外面发生什么事，他也说不知道。那这种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打开这个成年孩子的心，尤其是男孩子，让他愿意跟我们对话呢？
好，我们来看不知道的意思是什么。不知道的意思是我把我的信息关起来，对不对？我不想让你知道。当然不是不知道，他当然也有可能他是当然长久会不知道，可是真正不知道的意思是他采取防卫，对吧？
那通常孩子防卫的原因是因为妈妈
害怕你啊，
会问太多还是？
因为通常因为你知道我们像做亚洲人的父母哈，从小的话父母都希望你是好孩子，越好越好哈，就是你最好是最好最好的孩子，
最乖最乖的。
所以他如果拿不出成绩的时候哈，他有开始就会颓唐。那一晃说，就说如果他对自己的信心开始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就开始采取怀疑，因为他不想让你知道，因为让你知道的话，有一些不光彩，或者是他会觉得你会不赞成，
批判，
会批判，然后会有善意，或想改正你，或者是通常你在问这些问题的话，哈，我们来看基本的心态是什么？父母在问这个问题的基本心态，他是想刺探，对不对？那刺探的基本心态是什么？不放心。如果一直想要刺探，然后用各种角度去刺探的话，那么他就会防御的水泄不通，因为他认为说你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不晓得又是什么地方做错事情让你不放心。那所以你一直想刺探，那你越想刺探，我就越防御的更紧。那如果当我无法去防御的时候，我就会说我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是一个最简单的把所有的门都关起来的方法。那可能一开始在讲不知道之前，他可能会先编一些故事，可是那些故事他发现每次一编齁，不管他怎么编，你总是有善良的建议给他。你总是会有很多建议给他，或者是你觉得他应该怎么做才好，所以他就干脆什么都关起来了。因为关起来的话就是你问他怎样，哦，很好啊，哦，没什么事啊，哦，不晓得啊，哦，不太清楚啊，我不知道啊。因为不知道的话就是把所有的信息，他把他的感受跟他的想要表达的东西他全部关起来。那可见他的父母亲对他的要求，或者是说对他的一个标准是比较高的。然后他也知道这个东西就是很难，就是你也知道这个标准对孩子知道对他是好的，孩子也知道他是善意的，可是孩子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父母的要求。当他没有办法达到的话，为了自尊，为了不被骂，为了不惹麻烦，为了不被你建立，最后的结果就是跟你讲我不知道。好，那当然怎么样去改变这个僵局呢？当然其实最简单的方式齁，有几个啦。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从内心里面真的放下对他想要去刺探，想要去挖解，而且内心的担心，因为你内心的担心不放下来的话齁，就算你用各种那个007的方式去刺探，他在心电感应的层面上，他在你的肢体语言上，他知道你在不放心他。你越不放心他，越会把自己藏起来躲起来，他不会让你开放。那怎么样让他能开放？当然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如果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齁，你没有办法说针对问题，你把你跟他的焦点移到他能够表达的，就对他来讲是他一讲的话就会眉开眼笑那种东西。
从这里去打破僵局，
从这个去打破僵局。可是你还是在心态上必须要先调整，我不是要刺探，我不是为了要打破而打破， 而我是真的想要去跟他沟通，跟他跟他了解，对、
嗯。
那我昨天就有一个例子啊、有个朋友打电话给我，我看他已经忍耐快要爆炸了，他好不容易，他一直在问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跟你联络？我说好吧，你就打过来好了。但是呢，其实也是我没有还，他讲的东西哈，其实他不讲我也都知道他要讲什么了。那所以因此呢，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就不断的让他去看到，他有100分当中是 99.99 都很好，那现在只是某个部分某一个小部分卡住了，或者是他看到的是卡住的，或者是他觉得他往往前前被粘在蜘蛛网的蜘蛛一样，好像就没办法动，可是他其实各方面都很好，那我希望他去看那个部分，我一移到那个部分以后，他整个心就松下来了，他就不会一直觉得好像自己是完全寸步难离这样子。那比如说你跟他讲说，哎，你们方法很好很好，他说那个又不重要。我说怎么会不重要？对，对很多人来讲的话，他是梦寐以求的啊，对不对？有很多东西，比如说你赚很多钱啊，或者是某些成就啊，那个东西对很多人的话，连想都不敢想。可是他会说那没什么，那我天天都有，我每次都有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焦点没有办法把重心放在那个上面，他焦点一直放在，所以其实我们在学赛斯的话，赛斯的一个最基本或者是最简单的方式哈，如果你想跟别人沟通或想要去帮助别人的话哈，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能看到他身上的哪些点是他的优点，而且他是以你为傲的。或者他的本质、他的天性或他很喜欢的东西，如果从这个地方开始的话，你不是说我今天要看你现在有什么问题，但是你看哈，当我们在寻找问题的话，我们的焦点放在问题上，那如果你寻找的是光荣、是快乐的东西，他怎么可能会不跟你讲呢？为什么要防卫自己？为什么不让你知道？是因为他对你没信心，他知道一讲的话他又在惹麻烦，然后唠叨没完，然后又害怕又担心又什么，对不对？所以他不敢跟你讲。但是如果他对你有信心的话，他如果真的我们问我们自己吧，我们去找某个朋友谈内心的没有办法解的问题，是不是这个朋友是我能信赖的，是不是？那有些人跟你问问题，为什么你都不讲，一句话都不讲？因为你害怕他去传播，或者是你害怕他批判你，是吧？所以他其实是个本质问题而已啊，他是个本质问题。孩子如果采取的态度就是不知道的话，在不知道之前他已经碰过很多次壁了。那所以简单的归纳好，第一就是说，如果你要处理，必须要从自己先处理，就是你没有担心他，而你愿意发现他的优点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其实你可以在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去投射一些善意给他，因为在那个时候他没有抵抗力，就是他已经快要到架构二了，已经快要到梦世界、梦宇宙了，那这个时候他对自我的防御很轻，这个时候当你觉得他已经差不多睡着的时候，不管你是用讲出来还是你用念头去跟他沟通，那个沟通都会是蛮有效的。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心意告诉他。可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清理好你自己的害怕、你自己的担心或你的对焦点的话，那还是没有用，因为你投射出去还是害怕啊。那就算他接受到这个信息，他还是把门关起来啊，是不是？他门还门窗还是关起来啊。你要他门窗打开，一个简单的方式就是他打开，他知道外面是阳光，他打开他知道外面是圆柱，那么他自然会把窗户打开。
对，如果他知道他打开是批判，他干嘛打开？
对，那所以先要处理自己，我的内心里面处理到我对他是没有担心的话，他不会每件事情都跟你唱反调，而且他一定要跟你唱反调，唱反调表示呢，我以后不用听你的，是不是？所以先处理自己的内心，对他的害怕要移掉，然后看你能够把你对他的焦点移到去看他的优点，看他的表现，而不是要去 担心他，因为担心他也是一样没有用嘛，对不对？那对孩子一定是知道你对他有担心，所以他为了要避免你的担心以及避免你的责骂，所以他才把门关起来。这是我觉得这个第一处理自己内心的心态。第二呢，你可以找一些适当的时间，刚开始可能没有办法就我就直接讲了，可是当我们的心态改变的时候，我们因为是协赛师嘛，我们知道不一定要面对面谈，而是可以透过心电感应的方式，而心电感应的方式最好的状态就是刚才说的将睡未睡，将醒未醒那个阶段，或者是你就带着你的信息哈、哦，直接在梦里就跟他沟通，就直接进去，他进去你也跟他进去，跟你带着信息去跟他沟通，那个会有效的。比如说我今天想跟某个人跟他讲什么，想跟他解掉某些渊源是可以做到的。那当然第三的话，很多人在用，比如说在冥想的时候，好、哦，在冥想的时候，然后。因为冥想的时候你自己放松，那你的那个频率也是比较低一点的，就是那个脑波频率比较低的哈。那个时候的沟通，它并不是在物质场，它是在信息场。所以很多的书籍在谈这个东西，就透过冥想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跟对方沟通的。那最有名的就是像一个人的旅行那部电影，对不对？他跟他先生的化解，他是在一个冥想状态，然后他就想象的邀他先生过来。然后一个舞跳完的互相了解的就没事了，就没有再牵扯了、啊、那这个是第三个方法。第四个就是说，那之后呢，你可以采取对方谈起来会眉开眼笑的项目先开始、啊、但是真的我还是觉得要处理掉对他的担心了，因为你如果没有担心你也不需要沟通啊。这样是不是能够回答你的问题？
是。
好，那各位有什么想法吗？
父母担心孩子不是天性吗？
对，父母担心孩子是天性，这是没有学过赛事人说的话。学过赛事人会认为说的，每个人来哈，你根本就不是他的父母嘛，是不是？我讲过了嘛，他在你还没有生出他之前，他就想要吃他自己的东西，所以你才会北京嘛，对不对？
对，
他
怀孕的时候想吃一些，
对，所以他就有他的个性，他的食物偏好，他的个人想法，而且一到三个月，他把他人生的部分都弄好了，三到六个月，他把自己跟你的关系跟他都安排好了，所以他有他的目标啊。那你不过只是借着这个架构。然后呢，他投胎在这个世界上，那他的想法跟你的想法是会差很远的，哦，会有不同。你的目标跟他的目标也不会一样，嗯，那所以你担心他又有什么用？而且按照我们学赛斯的观念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想死，他不会死；如果一个人不会想受伤，或不会想用各种方式来让他遭受意外，他根本不会遭受意外。他的身体内在会帮他平衡，他的外在情况呢是他自己要学习或要创造的部分，在维持他的身体跟他的外面环境。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是不是？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角度放在于你能够让他去看到他的喜欢点，他的特长点的话，你其实是帮助他把他内在的潜力引发出来。因为一个人当他是高兴的时候，他的灵感会源源不断出来，然后他行动力会更多，然后他的活力勇气会更大，那再来就是他比较容易找到他有兴趣的点。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哈，真是百利而无害。可是如果你把担心点放在，他不晓得这样下去怎么办呢？他会不会交坏朋友？他会觉得，那个东西哦，我们学过赛斯，内在有阻碍性行动，对吧？你如果怎么样的话，内在会阻止你啊，呀，就是我也说，你看。学赛事还是蛮有用的。那你说天下的父母怎么会不担心孩子？可是那个担心孩子的更内在的心态是，你拿孩子当自己安全保证，或者是当作是某些自己延续的部分，但是那个都没有啊。你安全保证不在孩子，他也不在 传宗接代根本不是那个东西啊，因为赛斯说真正完全不来的人他连孩子都不会要的，他连孩子出生都不会有，他不想要留任何在物质上的任何东西，对吧？那所以这跟担心他有什么关系？
这个像我是这种紧张担心型的，是要有很多时间去学习。
其实你对，
昨天早上大概9点多接到我先生的电话，他大概台北时间快1点半夜，然后我想他也是忍了很久，等到天美国时间天亮他才打电话给我。他2个礼拜前带我小儿子在台北做健康检查，结果他收到星光医院照那个 CT scan， 小儿子的左下肺有三个点，那其中有一个比较大的点是0.6多公分，0.6几乘以10点几这样。然后呢昨天早上就打跟我讲，老师我昨天听到这通电话，我挂完以后我是担心害怕，然后有很多从这个孩子在9个半月神经母细胞瘤生病病发，然后到现在22岁的零零总总的一些片段一直出现出来。那当我看到我自己的担心害怕的时候，我提醒我自己说，我知道你现在是担心害怕的，我跟你在一起，我陪你，我就跟我自己内心这样讲，那个真的是有降下来，那个感觉就是降下来有进步。可是昨天还是一样，还是就是有降下来，可是还是害怕担心。所以好像一定要有一直有一些东西让我在磨练以后，好像让我的是不是就是比较去习惯了说东西进来好就会像老师你说的这样比较calm一点，这样子比较不会担心害怕，然后就是用赛斯的一些讲法，就是说他来到这个世间，他本来就是他该有的安排，他就已经都是安排好了，
对，他就全部都安排好了。
那我就要是比较会好一点，比较calm一点来看这个事情今天以后会再来怎么发展，这样子。
他是结核吗？还是肿瘤？
星光医院上面寄来的报告是写结节，然后那个比较大的0.6几公分呢，他叫他建议3个月以后再去找 CT scan， 第几量？
结节的话，应该算是结核嘛？
结节跟。
因为它不是肿瘤，它是结节，结节应该是结核病。
是，我不知道哎，他都在这边哎，是寒暑假回去台湾玩啦，他在这边长大，然后也没有什么，从小到大都没有看他，我只是有时候会打喷嚏，没有什么发烧生病，小时候病得很严重啊，9个半月到1岁半的时候，然后来。很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他开了刀做了化疗把他养大了。昨天接到那通电话的时候真的是，那我很感谢说还好有学这个赛斯心法这一套，然后这几个月老师你在带我说这个生命它自有它的一个，
你是来体验，你在体验的，而事实上你有4个身体。好，那我们现在是最外层的身体，然后刚好今天选的题材，我不是选那个片刻点嘛， 那这里有一段文字哈，他是这样讲的哈，你甚至不能在你的心中停止行动，就是任何人都一样哈。那因为停止行动的尝试，就是它本身之内的一个行动，所以你们叫做死亡的东西，它其实是一个行动，它不是行动的结束，而且呢，死亡的自己呢，通常的确是比以前更加的活跃，并且这个自己的资源会得到更加有用的利用。那我现在不是在讲那个死亡了，我是跟你讲说，就算是最后最坏的状况，尤其像我们这种年纪，不知道什么时候真的，然后我一个家人他淋巴癌啊，那丁山说淋巴癌是不太严重，但是知道淋巴癌的人都知道，在癌症当中淋巴癌是很凶险的，因为他是免疫系统的部分，而且他是全身跑的，对不对？他没地方治疗，他不晓得从哪里出现。可是从1995年到现在，好，那1995年就差不多要走了，可是到现在还蛮好的。那最近有一些征兆，他在担心，他只是在担心而已，他并不见得怎样了、啊。好，那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假如真的了解到，其实一切都是我们的感受跟我们的思想在作祟。那假如你能够帮到你的孩子，或者是你帮到你的亲人，唯一的办法就是把你自己的焦点不要往那个负面的方向去走，因为你跟他有一个强烈的心电感应的作用，尤其是母亲跟孩子之间，如果你是开朗的，你是喜悦的，你会把他从那个死胡同带出来，就是他不是一直在看那个部分。那顺便谈一下，我不晓得你们知道不知道，算是有关于天堂跟地狱的说法，知道吗？不知道哈。中国人或者是西洋人常常会有一些地狱的说法，对不对？好像说你像说最近有两部电影就在讲那个与神同行哈，然后怎么样被处罚，怎么样被处罚这样子。那赛斯的说法说是哈，其实那是一种误会，一种误解。那为什么会有误解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过了这一辈子，对不对？那只是我在一个平行线只过这一辈子，在可能性场当中我只过这一辈子。那赛斯的形容是说，就好像如果你是画图的人，你是一个绘画者，那一般我们把图绘画好之后，就是画我们自己的人生嘛。画好之后呢，一般我们就是可能在画第二张之前呢，你会把这一张画好的照片用各种方式去模拟、去比喻、去分解、去再重新消化。所以那个阶段就是比如说我从一岁到假设说90岁，那这个阶段呢，我过完之后的每一个我的情感上的强烈的那个部分呢，我都会用各种可能性去试验，去试试看。所以在这个套的当中呢，假如说你有很多伤痕的部分，你就好像一直都在地狱里面，因为你会经过好像一次又一次的那一类的折磨，好像是类似那种压力，这样了解我意思吗？可是对一个灵体没有身体的人来讲的话，比如说你被打了或被伤了，那他可能会加重他，像梦境一样去加重他。可是他说那个是一个模拟，那为什么会去做那个模拟？因为你的内在很高兴你现在把图画好了，那这个过程当中你看这样是这样啊，那样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说死过的人呢，有可能在你听过佛教的说法吗？就是在几天之内他有多少次会醒过来又死过去，又醒过来又死过去，有没有听过这种说法？有哈。那个就是所谓的可能性场的实验。好，那天堂的话跟地狱之间的差别是在于，我们如果从一开始我们的角度都很容易的去定焦在喜悦成就上面的话，你就从人生开始你就在天堂啊。可是假如说你没有办法的话，你一直在苛责自己，上路观很强很大的话，然后一直觉得很不安全的话，就连你在没有身体的时候，你也会一直用这种方式去做自己的一些模拟实验。那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啦，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好的，只不过是有些事情是没有必要的。好，你看他这里提到，其实死亡，他说这个自己的资源会得到更加有利的利用，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 很多电影在演，像那个 The Groundhog Day， 对不对？他同一天当中，他用各种状态去看看那一天怎么过，对不对？然后他每次或者甚至故意去死也没用，因为他还是第二天还是活过来。我想死亡阶段的话，所谓经历地狱哈，大概就是这个状态，因为你一直会去重复那一天那个 moment 那个强烈的感受的各种模拟。可是如果你真的懂的时候，他最后跳开 Groundhog Day， 他跳开是怎么跳开？他就变成他喜悦的方式去处理嘛，他的焦点放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没有问题，就走过去了。然后最后不是我上次有讲另外一部电影吗？一个高中女生，然后后来被车子撞死，她每一天都被车子撞死，然后每被撞死，她就又回来了，又从早上起来开始这样子。那这种状况，这是赛斯，371节，应该是370节，370节讲的内容，就是说他提到说什么是地狱。第一就是你画过图，就好像这里提到死亡之后，你把前面的部分都重新可以拿来，重新不断在练习。可是，在练习，如果你的是非观很强，你的善恶观很强，你的责备感很重，那么你一直在练习的东西都是一些苦的东西。那可是，如果你今天很连在生存活的每一天，你都已经开始把你的焦点都一直放在成就上，一直放在喜悦上的话，那么你一定会在没有肉体以后哈，你实习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喜悦啊，所以你在天堂，对吧？我一直在练习喜悦啊，然后我觉得这个很好，我跟他怎样怎样，你就是一直有兴趣去把这个东西做很多组合，你知道吗？因为经过你在这一生过的时候，你都只有过你这一生，对不对？可是到了肉体生命结束之后，他有很多可以在模拟的，就是没有经过那些可能性的人生啊，他会在不断的模拟。像问题是你的焦点在哪里？假如说你的焦点是放在喜悦的话，所以我看赛斯书，我看到现在为止，我深深刻刻的感觉到一点，就是你的焦点到底是喜欢放在哪里。而且如果你对别人最有帮助的方式，就是引导他的焦点去看他的光明面。你如果能够引导他的焦点去看光明面，你对你自己、对他或对社会都是好事，而且习惯性的你都会看到的是好的。就连你生命结束之后，这里提到说死亡之后有很多的活动，很多可以利用的东西，你利用的都是好的、喜悦的，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有一天呢，我们都会死掉，不要怕，我们都会经过这个过程，我也会。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一天的话，尽可能写着我们在活的时候写的赛事资料，把你的焦点画在你的成就上、你的爱情上、你的高兴的事情上面，那么你会发现你可以一直在创造好多好多喜悦的事情，那你在这个地方在一直在循环。那所以呢，假设说我们现在学到就是说啊，孩子就算得了病，但是对他来讲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他在写什么东西，再来就是他是内在的一个阻碍性行动。好，那再来的话呢，可能他的人生蓝图，那不管哪一种，这里提到所有的人生就是创造性，没有其他的。那问题是你往哪边去创造？我讲的这个东西哈，是至高法门的，所以你如果要带他，你担心又有什么用？因为他有他的人生蓝图，对不对？他现在可能有某些心态在对应，对不对？但是如果你在你的内心当中去引导他，或者是你根本你当然你要引导他自己，要先圆满，你先安心，你安心以后你才有可能带他，不然你的恐惧去，你还是恐惧啊，对不对？但是你学赛斯，尤其今天的课程在讲的东西哈，他告诉你。不管就算你最坏的情况是死亡齁，他这里提到说他就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不是行动的结束，而且是更加的活跃。所以坦白说你看到这里的话，你真的不用担心了。那 如果你能够知道一切都是创造性，那他现在在创造什么，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他每一天齁，按照赛斯的说法，我们的身体有意志性，对不对？我明天要怎样的话，只要我的心态改变，明天的身体就会准备那个给你的。它是悬挂在可能性的电磁网上面的，也就是你的投射了。它根本就是你的投射，而且它知道你的心态投射出来。那现在是说你的孩子或者是你的亲人，他的心态是什么？因为他每一天都可以重新开始的。但是因为我们有惯性，所以我们会习惯用以前的方式来，他整个改变心情不是那么容易啦。好，因为那个，但不是那么容易，这也是训练了。对、yeah.
是。
OK。所以你从这几个角度去思考，好，因为你担心真的没有，因为生命都只是学习，都只是挑战，都只是创造。然后你要引导他，你唯一能帮到的就是你用喜悦的心去引导，然后去看到他的好的点。那如果说你一直往那种啊，他生病，他惨了，他怎样，那这样的话他会一直往那个方向去绕。所以370节他所提到的天堂地狱他讲的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要更详细资料，我可以念一段给你听了。我想应该是 OK 嘛，哦。
我最近才读了一篇文章，说结节不是怎么会不会转成癌症，结节还有肿瘤，尤其是好的也不会，结节还有囊肿都不会转成癌症，好像都不会。
其实我借由这个事情，我还在往我自己内心看，我还是看到我是胆小的那个我，然后是担心的那个我，我还是要再学习怎么去接纳所有未来的挑战。啊，很感谢有这个地方让我学习，然后去面对。
就觉得胆小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你不一定要改掉胆小，先接受哇胆小，我今天很幸运我可以胆小，先接受胆小是好事，但不要想把自己改成大胆，不用，真的不用，你也改不太了，所以你可以胆小，真的你什么都可以，因为你这是你嘛，那你就接受那个部分，然后用那个部分再去发展。那其实胆小不见得是坏事，而且胆小是你对焦的一种方式。你因为没有看到你的胆大的地方。然后这里念给你听，就是一个生命的死亡之后，他是面临重新的整理跟准备，就像一个艺术家完成一幅画作，非但不是要开始一个新作品，反而进行无数次的原始变化。那并且呢，他也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什么。那这个层面的之间的存在，也许就是传说中的炼狱。这是赛斯，不好意思，我讲错了，396节，差两节。差两三节的，所以有没有炼狱？有，但是那个不是炼狱，它是你一直习惯把自己的焦点放在于那个部分。那天堂有没有？有，一样的道理。因为你完成你的画作之后，你把一些相关的东西，你可能要重新品味，用各种方式再去调这样子。因为你有的经验就是你的嘛，这样了解吧。哇，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好资料哎。所以不用担心，真的哈。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课程，好吧？ 这一章呢，它它是343节，好，我最后面有标明343节的内容。那它是在谈片刻点。那片刻点对我们的了解是很重要，因为我们本身就是生命本身就是一次的投射。那这个投射呢，它是有行动过程的，包括人格也是行动过程的。好，那他是跟你讲说片刻点的确是有行动过程的，然后行动经历它本身，那到底谁在决定行动，就是你自己内在嘛，对不对？你决定你要这样的人生。那就好像你如果在一家公司上班，那公司可能说哎，你到德州去出差五天，他认为五天就很够了，所以事情都可以处理完，对不对？那个五天它就构成一个叫磁性网的架构给你，这样了解吗？那叫片刻点，它是那个片刻点包含很多的行动，那行动就构成人格，对不对？所以行动经历它本身，你身体上看到并经历的东西，代表仅有一小部分，因为我们只知道我们身体的部分吧，那代表是实相所示的一小部分。那可是宇宙之中有宇宙，行动就是经历。我们的任何经历就是我们内在，就是内在宇宙的行动。那既然它要行动，它就是有目的，它就是有创造性。好，哇，没有电，没有我的那个充电器。
好，
旁边我们还有一点，还有。
是这个吗？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哈。所以行动就是经历，并且形成他自己的经历。所以你的经历是谁形成的？是你的内在行动，是内在宇宙形成，就是你自己的内在自己形成的。所以你的身体是一系列的行动。虽然系列这个字只是为了简单起见，那身体生病了或身体怎样的是表示什么？表示他真的结束的时候是他不想再行动了。这个部分它没有什么可以再发展的。好，那所以如果你一直都有行动或一直都保持快乐跟浓烈的兴趣的时候，那当然你的物质生命过程就很丰富很亮丽，对吧？呀，所以为什么那个着眼点是在于你的焦点必须要放在喜悦上，必须要放在成就上。好，不要一直有太强烈太，假如说我们觉得我们会恐惧或太脆弱的话，通常这个人格特质的背后包含的一个信息就是你的理想很高，善恶观很强，那或者是从小父母教你要做好人做好事的那个父母，他可能很严格。好，因为父母要你做好孩子，对不对？那好孩子变成你一个要想把自己弄得很好的状态，所以才会产生恐惧感，做不到才会恐惧啊，做得到就不会恐惧啊。那像我们从小是放牛的，好像每天都在原野那边玩的，那父母对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我们还家里孩子多的是，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个强烈的示威观。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恐惧会比较少，这样了解吗？所以你觉得说我是一个比较容易恐惧的人，他的另外一个意思是我对很多事情是追求完美的，我怕我自己做不好，我怕我自己什么事情没做好，那个才是真正的问题。你怕事情没做好才会变成一种很强烈的恐惧感，这样了解哈？那思想采取电磁模式，具有他们自己的作为宇宙的具体内容。所以你怎么想，或你内在的一来的特质跟特性的想法，它本来就具有整个宇宙系统的内容。 你的身体是一系列的行动，虽然这个好像是一个简单的说法，但是行动的性质导致了你不明白的强度的深度。我们既然有行动，那这个行动有很多深度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眼前我们所有的感官能看得到的，但这个强度在你们的系统之内建立的自然物质的表象，所以是那个强度在造成我们现在的样子。你内在有一个强度在造成你能够感觉外面，你能够知道什么事情。所以为什么科学不是很科学，原因是科学的建立基础在于你以感官为基础，但是那个感官本身就是内在行动的一部分，你知道吗？那所以你假如说你的建立的基础多以眼睛看到耳朵听到的，当然你所建立的部分就缺乏所谓的强度跟深度，你缺乏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直觉，因为直觉是内在信息。所以你永远不会找到第一次行动，在物质里面你永远找不到第一次行动，也就是哥德尔的那个不完全定律吧，你永远找不到最后的结果，因为它一定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因素没找到之前根本无解，连数学都有这个不完全定律的话，那么其实人世间的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不完全定律，因为它有内在世俗的，所以你找不到第一次行动，并且这样的一个探讨仅仅在你们的系统之内也是毫无意义的，意思是连他们内在实际上都可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一个层次又后面有一个层次，你形成你的实相形态思想，因为它具有的形状是和你的呼吸非常非常相同的方式，并且一旦你像你自己呼吸一样创造了它们，它对你来讲就无法控制了。那这里你去看比如说我形成我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刚讲过了吧，那个外表的形式是内在行动造成的结果，对吧？所以那个内在已经给你思想了，已经给你一套你的后设思想，那这个思想本身具有磁性，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去探讨它，因为那是内在的行动。那因此我们又怎么能够去管别人，或者是去觉得你能够做什么呢？他有他自己内在的行动了。他说就好像呼吸一样，你有呼吸以后你就必须要继续呼吸嘛。你有热身形象之后，那么你就无法控制的，你对他们没有办法控制的。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血压要多少，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心跳要怎么跳，对不对？你也没有办法控制你的内脏长东西或不长东西，你没有办法控制的。完全没有办法受一些定律来影响，比如说吃了什么东西会怎样，但没吃的人也那样啊。吸烟会癌，可是人家在高山上管理国家公园的也会癌啊，他空气最新鲜，他最没有呼吸到任何烟的东西，所以那不是那个问题。所以他这里提到思想既有你可以称之为色彩形状或者是电性实相或密度的东西，就是我们的思想。所以思想是不是代表一个想法的焦点？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一直都是一个很担心的人，叫你不要担心，你真的做得到吗？对不对？你做不到，因为它是内建的。但是如果你习惯性的把自己的想法一直移到看到好的方面的话，你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你是真的改变的，你知道吗？一个很乐观的人你叫他去梦想那种悲惨的婚姻状况，他很难。那一个很悲惨的人的习性的话，你叫他去梦想一个很快乐的像王子公主结婚那种，他梦想不到，他说我没有办法这样想，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永远不能把行动分解成一个基本的或是原始单元，因为它后面还有内建，对不对？而且它自动的会建立在它自身之上，因此永远不可能由此来相减或把它孤立。它在所有的事情当中就是你看见的看不见的东西，因此组成它的任何物质的外观。 所以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是有一个部分是内在内建的，但是你可不可以跟内在联系？可以啊，也就是说你的感受直接就到内建里面去，你的暗示直接就在内建里面去。好，因为感受是最能够代表思想，你怎么感觉的时候，就表示你的真正的核心思想或你的由衷的想法是那样。可是你没有办法教你自己说，我就努力的往那边想，因为那个努力本身哈，它就带着后面的东西在后面。所以你看见的就是它，但不是你看见的东西。我看到一个东西，可能有个外观，我们其实不是我们看见的，因为它是后面的东西哈。所以虽然视觉本身是它，就是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你甚至不能在你的心中停止，因为这个停止行动的尝试就是它本身的之内的行动。你以为你静静的坐在那边，可是你是用很努力的方式，用很多的行动把那个你本来是动态的东西浸在那个地方。你知道我意思，它不是止水，它是活水，但是它如果平静在这里，是你想办法把它堵在那边，对吧？那其实那个压力也是很大的。所以你禅坐的时候最能够知道，叫你不要想，你怎么有可能脑袋不想？你脑袋不可能不想啊，因为你是啊，你静止的时候其实是也是在行动的。刚这里有讲过了，它不是行动的结束。你们认为死亡的东西，它不是行动的结束，它甚至比以前更加活跃，然后它会更加的利用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这样。所以这个自己继续着，甚至肉体的东西也在继续行动。就算你今天没有肉体，也一样在动啊。所以行动把它本身划分为各种自己。然后呢，去探索那个片刻点。那因为每一个新的自己的确就是一个原始的行动的新，原始行动的一个新行动。我有一个行动，那我现在有个念头，我投射成另外一个人生啊，那这本来就是行动后面的一个新的行动。有一种以肉体的出生没有任何关系的出生，后代也是真的一样啊，肉体的后代是原始的投射。鬼会不会生孩子？那么就是会嘛，你猜回事？鲁伯跟约瑟不是投射一个约克海边不是那个影像吗？那他也讲过，他有可能，假如说他的能量很强的话，他会继续成长，他甚至也会结婚，他甚至也会生孩子，但是没有肉体的，但是在精神上他可以继续繁衍下去，但是你不见得看得到，但是也有可以让你看到的。他这里提到说，有一种是跟肉体出生没有关系的出生，投射者会不会投射？会吧。你会不会投射？会吧。啊，你是人家的投射，欸，你是人家的投射，出生在这里，可是你会不会投射？会啊。啊，你投射的投射会不会再投射？会啊。那后代也像真的一样，所以肉体的后代是原始投射，比如说我的后代是我自己的原始投射，可是我的念想出去，我的念想会不会再继续投射？会啊。那他的我的投射出去的念想体，他如果再继续投射，他就没有肉身了，因为他不记肉身了，他自己不记肉身了。但是如果说在一种不同频率之下，可不可以看到他？可以啊，因为鲁伯跟耶稣也看到了。我不想这个资料你看起来是怎样，可能跟我们的观念是差蛮远的啦。他说作为后代，思想在所有的系统中都具有一种强烈的影响，并且直接改变着任何系统的伪装材料。我们就是伪装材料啦。所以如果你说你要帮助你的孩子，很简单啊，如果你很正向，你的担心没有了，那么他跟你是有直接关系，有亲密的直接关系，它就是你的外境，对吧？那如果你今天很喜悦的话，外境会怎样？一定喜悦啊，你看到是喜悦的东西啊。对啊，连地狱跟天堂都是这个元素造成的。 所以地狱跟天堂到底是罪恶感造成的，还是喜悦跟执法造成的？你自己去想，你知道吗？为什么中国人说地狱门口僧侣多？为什么？因为僧侣最会责备自己嘛。好，我跟你讲，
我的意思，他们进去了没有？
他一直在那转，他不断去练习那个东西啊。我没有肉身有讲，哎，我那个时候偷人家那个东西不应该，我在骂人家，骂人家不应该，我不应该两时我讲了人家坏话，然后我讲说你就会一直在
很多戒律，他就觉得
对那个戒律，他会在他的实际上的肉身结束之后，他不断去练习说啊，我是这样啊，我怎么可以这样啊，这样会怎样？那不是一直在地狱里面转吗？啊，所以才会十八层地狱啊。为什么那么多层？因为不同啊，你知道吗？我两时了，我骗人的，我怎样的，然后就不断的在那里面转了，这样了解吗？因为生命本身不会有折华嘛，你学赛事你应该很清楚，没有任何折华的东西。但是如果你的对焦在折华，你一定有折华。你不要说是在死后啦，或者是什么天堂地狱啦，你就在人生里面，你明明好好的，可是你要骂你自己，可不可以骂得很惨？对啊，我真的很没有用，我真的很害怕，我真的怎么样，我好像一事无成，有没有在骂自己？有啊。讲清楚了齁，就只有一个字啦，你的对焦点啦。学着喜悦，学着对喜悦的欣赏，学着对人生的感受，随着对别人的鼓励，随着学着去看到别人的优点，学着不要跟别人竞争。好，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高的智慧。所以为什么佛陀在悟道之会说，哎呀奇怪，怎么那么奇怪，我以前怎么都没有看到，现在怎么一看到了？凡所有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是他们看不见，对不对？这就对焦啊，是不是对焦不同？好，那继续齁，我们不是每个人拥有一个生命吗？就像你到德州去旅行，你有五天有十天，那这个时间点，你出差的时间点呢，它叫片刻点，它是具有一种电磁结构的。也就是说你来投胎，那它给你一整套的电磁结构，这个电磁结构可以影响到你的呼吸的呼吸，然后呢该血液流动的血液流动，该怎么消化怎么消化，它是一个电磁场。然后他说这个结构与强度没有任何关系，强度是跟你的思想有关，但是他给你一个电磁结构，那要慢慢的说，你们的整个宇宙物质宇宙，它其实就是在一个整体的总体设计当中，有看到吗？它是一个整体，而且是设计的哦，代表了一个片刻点。我们每个人都有个片刻点，但这个地方它组成一个电磁的结构。好，然后这个设计本身呢是千变万化的，所以没有开始跟结束。他在解释这个东西啦，但是我知道我们看起来的话比较难去了解他真正讲的是什么，但是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一切都是被安排的，一切都是有设计的。那你的人生能够活多久，其实是基本上是有片刻点，有你的那一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呢在整体设计中是都安排好的。所以你只要努力的去过你的人生齁，你会过得最好，而且时间会最长。为什么？因为你是被安排的。呀。为什么会 game over? 就是担心太多，他没有办法完成。因为你一担心，你的行动行为就会内缩，就不敢做，对不对？那一不敢做，对内在来讲，他整个计划就被耽搁了，对不对？那他为了要让他走，他会怎样？啊，你不做，不能叫别人来做啊，再弄一个啊，就是这样子啊。所以在你们的宇宙中，看起来很大的距离，只是因为你们自己在自己的观察、观照点当中，从一个根本的方式来讲， 你们自己的宇宙的电磁结构就是从它的物质结构当中分离出来的，虽然它是它的一部分，你可以说从物质结构当中推出来的，所以根本没有距离，你看得很远，那是因为你的感官，你的计算方式，但是它就是从你自己的电磁结构当中分离出来的，你的物质结构当中分离出来的，你的片刻点当中分离出来的。好，所以一般物质宇宙代表了变化中的方面的一个思想，物质宇宙是一个思想，然后再把思想展开在存在当中，天生就具有所有的可能性。好，那这个思想也存在于其他系统中，不是只有这边齁。那根据它的其他伪装模式而被物质化，所以这种伪装不同的东西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可能性，所以什么可能性都有，什么样的可能性都有，只是只要你的对焦是放在喜悦上的话，它就是一切就是最好的啊。像我们上次那个演讲，人家张德昏还能够去做出一套那个 YouTube 出来，对不对？ Yeah. 他不会觉得说哎怎样怎样，他会觉得他做的很不错啊，他还是把它拿来应用啊。所以他看的观点是什么？他看的观点是成功的，他看的观点是喜悦的，对吧？ Yeah. 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这样看？就我常常在讲，你到国家公园为什么老是在照斗射筒，为什么你不会去照好看的风景，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的人生为什么老是在看那些悲伤的哪个人生病，哪个人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能用喜悦去影响所有的人，你用你的量去点燃所有的人的活力，那我觉得那个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因为那个真的就是一个焦点而已。那像我昨天我根本没有在跟他做任何智商，我只是在把他所有的优点点出来，那点出来之后对方就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他喜悦的像小鸟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是最简单的智商哦，你不需要任何智商技巧，你只要看得到他的优点然后把他点出来。你知道拜伦凯蒂也是这样哦，他不是跟你讲说啊，你要这样想，你这样想会怎样啊，不这样想会怎样，他就四句话而已嘛，四句话打通天下耶，是不是？那当然有反向四句话啦，不过还是那四句话嘛。那其实他在转的东西就是怎么样让你的焦点不看在你以为的那个切线上，但是你只要不看在那个切线上的话，你的生命形式，你的物质环境，你的整个环境都会跟着被改变掉，知道吗？所以他其实一开始赛斯就讲，我们第二节第三节他就说，你的物质宇宙就好像你在看一个铜管，你看你用什么方式看，你看到哪里它就是哪里啊。对啊，那你习惯看哪里，它就变成一个习性，变成一个行为，它就会一直在你的人身上造出那个景象让你看，因为你是用这种方式在看的。它会引起完全不同的可能性出来。他说这句话不是象征性的哦，不是在讲好听的哦，不是在讲概念哦，只是通过内在感官的使用，你才能够在某个程度上获得解脱自己系统的一个观点。你如果跳开了你的系统，你就看得清清楚楚，他看你就看得很清楚，你难道不知道是你的感受在创造你的人生吗？情感情感情感，一切都是情感，你的人生就是你的深度情感，没有其他东西。你的灵魂永生就是你的情感永生，你一直在用一种情感的方式在经验你的生活，你用一个情感你会经验那个情感，对吧？所以赛斯学就是情感深度学。他也讲嘛，你做梦的目的是要改变你的情感状态，啊，你任何意外任何的其实都在改变你的情感状态啊。它不是象征性的，除非你能够在你自己跳开那个物质系统，你就会知道，那么意识到自己实相本质跟内在自己切信它的它们本体 并且在一个非常好的行动本身向外投射的创造，截至到它的本身。所以我们是在一个内在的投射当中，而且是一个情感的投射。那这个投射其实可能性是有，只是你情感要移动不是那么容易。所以内在感官允许你追随这些行动的某些而进入物质实相，你就没有用你外在感官。一方面呢，他说片刻点当然有行动的极细微的分离，我们在行动，那在那个架构上当然是跟内在是有分离了哈。那随着你探索进入任何指定的片刻点，你自动的变成它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是在这个片刻点上，我觉得我现在是多少岁，那是什么状态，可是那是一份片刻点，一份蛋糕，你在吃这个蛋糕 还不会吃哦，还一直在担心哦，知道意思吗？你现在不享受你的人生，你什么时候享受你的人生？你现在不感受你的幸福，那你什么时候要去感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100件99件是幸福的，有一两件现在是悲苦的或是难过的，那简单的方式就是享受那99件，因为这样的话你的情感会跟着变化，然后实相会跟着改变。他说另外一方面，他是进入未知可能性的新维度的入口。那我们有一个人生，就当然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嘛。随着你探索进入任何指定的片刻点，这是指定的哦，我们人生是被指定的哦，你自动的变成它的一部分，就好像我说的滚雪球嘛。你经验事情本身不就变成你吗？那问题是，如果你的经验你一直又很喜悦去看所有事情的话，那你的经验是什么？就很快乐啊。我今天带你去世界旅行，去坐轮船，然后我们一下轮船，我们就去找最漂亮的点来拍照，对不对？所以我们回来说，哎呀，你知道很好玩呢，你看照片这个照片那个。但是也有人是专门拍厕所垃圾桶的，对吧？在拍那个打架的、那个、吵架的，有没有？有啊，还是有啊。啊，拍乞丐，有没有人专门拍乞丐？也有啊。那问题是，那你的人生构成你的人格、构成你的经历的，就是你的浇筑点了。并且随着它做出你的印象而相应的改变它。好，这些交换发生在许多层面上，在心理上，在化学上，在电磁上，在灵性上，都会有交换。我们心理的状态交换，我们的化学在交换，我们的灵性在交换，电磁在交换。他说呢，就像你所知道的那样，在你知道的自己从一瞬间到另外一瞬间，在你创造你的物质环境并且形成它的同时，这个自己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因为你创造的东西反过头来变成你。有没有像我说的那个滚雪球？当然他这个说法比滚雪球更是啦。好，滚雪球是你滚别人，对不对？那这里他所说的是说你经过的事情就变成你啦。你创造的东西反过来形成你。好，那这样的话在情感上会有变化，在电磁上会有变化，在灵性上会有变化。那你为什么不去往好的去变化？对不对？你旅行过10个国家，你回来的拍的都是糟糕的照片，你在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还是说你就是拍一些好漂亮的东西回来，那你的人生对那个地方的记忆就是很好啊，因为它会反过头来形成你。那它形成的是什么？好高兴的你，对吧？你经验的事情形成你，那你为什么不去形成一个高兴的你？像了解我意思吗？不是，这里很重要，所以我一再强调，这恰好就是物质阶层上所发生的变化，很清楚很直接告诉你，你们的物质就是这样来的，你们转世就是这样来的，你们一生一世一直在那边轮回转世，就是因为你们不把那个焦点放在于当下的感受，当下的喜悦，当下的感激，当下去看到自己的美，当下去看到别人的美， 你竞争那个干嘛呀？你知道我意思吗？这恰好就是我们物质阶层所发生的事情。拍谁呀？他没有说拍谁，拍谁是我说的。他说心理变化是不可思议的哈，而且是非常迅速的哦。比如说你今天突然间领悟了，佛陀只不过是坐在菩提树下坐个几个小时，然后领悟了，他心理变化是如此的迅速哦。但他发现到啊，天哪，我奇怪，我怎么以前都没有看到这么好呀？以至于你们不能跟随他。所以最小的思想的改变也会改变身体中的化学跟电磁的变化，而立刻影响物质宇宙的结构，在梦中结构的改变更加有利，对吧？所以你看、哦、我的内心里面我看的焦点一旦不一样的话、哦、我身体立刻有强烈的改变，然后呢会直接影响物质结构、哦、我的身体在物质上的结构立刻改变掉了，然后呢更有效的是梦中。所以我不是跟你们讲吗，你要改变孩子，假如说你不能在将睡未睡将醒未醒的时候在梦中去告诉他，我不是在开玩笑，冥想中可以告诉他，梦中可以告诉他。我有一次跟一个朋友啊，有一件事情嘛，我就在梦中 我就说我到梦中告诉他啊，后来我就那一天就做那个梦，就跟他和解这样子。我说的是真实的事情，邪善是邪到后来，
后来真的就和解，
真的就和解了。那个一个人的旅行，他讲的那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还有很多例证。好，
所以不同的文化都有同样的领悟。
对对对，他讲的全部都一样。你各个宗教，你只要拿来剖析的话，像我们今天讲的东西，为什么佛陀会在证悟的时候会说？咦，怎么这么奇怪？我现在怎么看到所有人都是美的？那请问他是不是照相机的角度已经调到去照好
的角度？
你知道我意思吗？不一样吗？一样，对不对？你担心你看到缺点，是因为你有缺点，因为你有伤口，所以你才会去看那个东西吗？
才去对焦。
对。所以我们今天速度放慢了一点齁、哦、他说现在齁、哦、一个个体以这样的方式、啊、下面还用底线来画齁、哦、也就是似乎没有达到他尽头的方式再经历一个片刻点的部分的可能性。活的时候也是这样，死的也一样啦。你用各种方式去经历，可是他经历的其实真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一再强调，所有生命的过程，不管你是活的还是死的，还是做梦或是怎么样，你都在改变你的情感状态，去把自己的伤痕疗好，所以你不再看到自己的伤痕，那也因此你看不到别人的伤痕。所以真正的一个证悟者绝对是像弥勒佛一样笑脸常开的，因为他不可能看到缺点，因为看到缺点就表示他内心是有伤痕的，对吧？是不是？你如果没有问题，你怎么会看出问题？你就很害怕，你担心，所以才会看出那个担心的问题、啊。
去跟问题对焦了。
对，对，那个是一个焦点问题嘛。你看，从赛斯的很多的最重要的论述当中，你都可以看到这个点。比如说，他比较有名的论述就是那个心连心志向，对不对？心连心要怎么说？我要赞成我自己，对不对？我反正我的焦点会放在我的成就上面，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个健康之道那个100页，他讲的是什么？我是有价值的生命，我所有的成长，我所有的一切，好、哦、都是好的。而且我只算我自己的优点，我不看缺点，是不是？所以你去看所有的赛事的指向，或者是说他真正言理道理齁，他根本就不是在告诉你你生病了你要去治病，不是。他告诉你的是不要去看那个，去看，因为那个可能性是可以移动的。去看哪里？去看你把方向转到另外一边就好，因为可能性长啊。不是在讲什么啦，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啦。因为你如果去治病，凡所有抵抗必然存在，不是吗？ 你抵抗它，它一定存在啊，啊不然不存在你怎么抵抗？那根本就是投射而已啊，你的内心只要一转到另外一边的话，就没有地狱啦，就是天堂。那为什么一个人会进天堂，一个人进地狱？我以为是那个彼得在那边守着门口，然后告诉你你做了什么好事情，不是。那个好事坏事其实是谁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嘛？我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是谁决定的？我有没有罪恶感是谁决定的？是你嘛？但假如你真的有个概念，是你永远不会犯错，而且就算你犯错，也是内在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
啊，那太幸福了！如果有这样的，
不当然是内在问题啊，他投射出来的，他希望体验这个，对，就是那我能够看的，我来就是要享受，我来就是要享受感情，我来就是要享受那个美跟好，我就是要享受那份丰盛，而且我只看好的，不看坏的。
我想当和尚。
哎，你们记不记得我们小时候看一个卡通叫《淘气的阿丹》，Dennis the Menace， 他像不像？
我跟你讲，你再把赛斯书从头看到尾，你会知道我说的是真的啦。
我们现在就知道老师说的是真的。啊，真的很过瘾哎，好棒哦！ Yeah. 幸福就是这样子来的。
对，因为我在任何一刻，你知道不是有一个传说吗？他说有一个和尚了哈，结果在山上遇到老虎追他嘛，他就哦跑跑跑跑到那边来，哎，刚好有个树枝，他就掉在树枝上，对不对？哎，暂时活着。可是问题是，哎，有动物在咬那个树枝，那个树枝马上要断了。然后下面是有一条大蛇，好，那又是绝路。这个时候呢，他说，哎，看到旁边有草莓，哈，长得好新鲜，他好高兴，就摘来吃。吃完那个草莓，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他有一个故事啦，好，但是我已经忘。但是他是在禅宗。禅宗的故事里面谈的意思是在最坏的情况之下，你仍然可以去享受你的每一刻，啊，不然要怎样？你知道吗？要不然要怎样？人家苏格拉底要执行死刑的，他高兴得不得了，诶，我从来不知道死是什么样子，哇，今天要听说要那个吃毒药死掉，太好了，我从来不知道死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吃毒药死是什么感觉。
对对对对，好好奇哦，你知道吗？
其实查老师，这就是我学赛斯听您的课我觉得非常幸福的地方，您对生命有一种颠扑不破的信心。
但赛斯跟你讲，你的所有的事情就是创造性啊，你看你做噩梦是创造性，对不对？然后呢，你碰到意外是创造性，对不对？你连死亡都是创造性，你有哪个事情不是创造性？
所以跟喜悦对焦就是幸福。
对，他说比方说他可以在这里继续转世，转世的自己不过是选择去经历各种形式或豁然自己。那我们刚提到天堂地不是也是一样吗？一样的啊，你再去选择他如果不转世的话，他就在现有的东西赶快再去体验，哎，这种状况那种状况，衣服做起来的话看怎么穿当裤子穿，然后或者是当背心或当什么东西穿，很多穿法，对不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人格并没有离开你们的系统，还是在转世，对不对？所以以你们的话来说的一段时间虽然是主观的，但是经历是唯一的实相。 You see， 他说你看，他点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很好玩，就是经历是你们唯一的实相。那你要怎样经历？你可以选择耶，我选择去经历快乐，选择经历美满，那我是经历，经历会造成人格，经历会造成我的实相，经历会造成我的未来，经历会造成所有的东西，经历甚至会让我从地狱跑到天堂去，懂了吗？真的，这个东西看清楚，
他说都到天堂了。
对，他说有段时间我告诉他要在入睡前要以高度灵活的行动方式让看到自己跑步跳跃或者是跳舞那现在我再次强调这一点，他也应该再次暗示他自己的潜意识在梦中会帮助他。 因为在那里他可以遇到的形象会更加的有利。所以你要做运动，要 fitness， 你也不一定要白天去做了，晚上做梦做一样的。哈哈哈这个你如果要看更详细的资料，它是在343节里面。那我觉得因为它跟我们在谈投射的部分蛮有关系的，所以我把它拿来，因为是跟上一节有关的。那在下面一节，下面一节因为比较短，我就把它讲完好了。他说那个比尔加拉格尔，就是胃溃疡那个，他说发现自己发现自发的投射，自然而然就会投射，在潜意识阶层上是最有力的纾解压力的方法。毫不夸张的说，他的确走出了他自己。所以你如果可以允许自己能够自发的投射，那为什么你不能自发的投射？因为你限制他嘛，你害怕，你觉得不可能，或者你没有信心，所以你不会自发的投射。可是他说自发的投射，想什么就让它过去。好，不管你是真的灵体投射，还是在潜意识把一个想法投射出去，我们在上一节不是有提到吗？当我把我的念头、我的部分、我的内心的那些纠葛投射出去之后，它就不会在身体上的固定地方去形成病症。然后他不是在提到说，那种投射的方式，假如说我不投射出去的话，我甚至会形成肿瘤，对不对？因为你压得很厉害，不敢出去，不敢表达。所以能量就是要让它投射出去，跟天气一样，要让它刮刮风。这样，所以这种情况比他意识到的更加频繁。然而呢，他没有在显著的程度上利用暗示，以便有助于控制他的症状。还可以用暗示。我们在上一次课程当中，我也提到，我说呢，其实他提到三管齐下，对不对？不是提到信念吗？情感吗？想象力吗？还有行动，对不对？他赛斯的说法是说，其实可以用这三个东西，因为你的信念跟情感走，情感移到哪里，怎么走，投射。还有呢？还有什么方式？想象力。还有呢？暗示。因为你的意识在移动的时候，你是可以利用他讲的这个部分去移动它。比如说你现在的想象是说，哎呀，突然间就发现他根本什么问题都没有了，而且你已经想象他已经拿到博士，很高兴的在那边拍照片了，那其实他就是很投射，那想得出来感觉得到的，他就已经在其他实相已经实现了。那个东西的话，你有的时候经常可以移动它，他说玩一玩你的意识，那个地方很多可以玩，就你利用你的想象力，利用你的暗示，利用你的联想能力，你其实是可以玩很多意识上的游戏，而那个都是经验，对不对？那经验这里不是跟你讲吗？经验才是真正的实相，对吧？
嗯
哼，
是。
所以他还可以用暗示去玩了，所以那天我没有去提这一点，但是我很想补充这一点。那我想告诉你约瑟，我会讨论引起上次课程快速结束的磁性改变。现在通常来说，这些状况只在特殊的季节上才有。这是336节，不过呢，我们最近不是在上171节，对不对？171节他不是说天气很坏嘛，然后呢他甚至说，你不要问我问题了，我现在没有办法回答你任何问题，有没有？他有这样讲嘛，对不对？他说因为天气的状况很坏，然后呢孩子哭闹跟那个也有关系，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那个是171节就开始在谈这个事情了，那这个是300多节，所以他300多节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了。所以天气的改变，天气恶劣，或者是天气的改变，或者是有打雷这个东西，它对跟内在的联系是会比较麻烦一点，他跟心灵沟通上也会比较麻烦一点，然后他说对投射体也不好，对啊。 但是他是说这种快速的电磁改变哈，现在来讲这个只是这个季节发生的事情，所以电磁性有很多东西我们不理解。他对天气的描述哈，他描述的很清楚，但是我觉得我们比较难懂，因为他这里慢慢的，你去慢慢的看他怎么讲。他说呢，如你所知，一切生命的东西都在不同实相当中，不同的实质形式生存着哈。每一个生命，每一个有生命的东西，都具有你们称之为星光体的形式的载具的东西。狗有没有灵体？有。人有没有灵体？有。好，那树有没有灵体？有。你知道我意思吗？他们都各自有灵体，所以他们都会做梦。那做梦的话，就是他灵体出游嘛，这样。那也就是这样，信息场会沟通嘛，哈。所以这里告诉你一个概念，就是说，所有存在的生命体都有灵体，都有星光体，而这都组成于在特殊频率之内的运作的电磁实相。所以既然我们的生命形式是我们的灵体在贴着我们在操作，对不对？那如果说天气有激烈变化的时候，是不是灵体的电磁性的这个控制也会比较不好，所以孩子会哭闹，然后有些事件会发生，也比较容易有爆裂的情况，暴怒或杀人事件也比较会形成这样子，因为那个内外在的联系上出问题。那他来上课的部分呢，也会出问题。所以他说在这个季节当中充满着电势潜能，电力潜能，你可以说 成长着的东西的推力和潜力创造了一个过度的繁荣。然后呢，浸润在你们的大气，并且改变了地面本身以及以上生长的大气层之间的离子电荷，也就是过高，就大家的生长过高，然后多出来的东西呢变成一种推力。他说有一种优势，然后跟随着日落就立刻的快速发生，紧接着一种反效果的负离子。所以赛斯是蛮建议清晨或是晚上的时间去散步，因为那个负离子的部分比较多一点。
查老师，负离子是什么东西？
这个要解释就要拿正离子、负离子跟电学有关的哈，是电的东西啦。它偶尔存在一种过度饱和，相当于一个额外的大气震动的包层，所以偶尔能够持续到第二天的黎明，从日落之后到黎明。他说从物理上来说，你们具有风暴的条件，但这个气层对我们的课程的目的来讲是高度的不稳定跟不可靠，所以在这种有很强烈的风暴的情况之下的时候，他跟鲁伯的联系常常会出错误。内外在联系会出错误，那如果赛斯跟鲁伯会发生错误，你的内在自己跟你会不会发生错误？会。孩子会不会哭闹？会不会有杀人事件？会，因为那个内在信息传递有问题。
哇、
然后他说他把我就是上面那一层不是鲁伯置于额外的压力之下，所以你的内在如果有什么信息要传给你，在这种高度的压力之下的时候，他们是有困难的，不是我们，是他们。我们不会怎样 打雷就打雷刮风就刮风，我们没怎样，可是内在的信息的联系是透过什么？透过电磁网，对吧？那电磁网会出问题，那这个跟投射有关，因为我们投射尽可能不要找这种风暴的条件。那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他们可能在你们系统之内引发，并不是有利的意外事故，有的时候是群体性的情绪改变以及能量的枯竭。那顺便来讲，他对一个投射中的人格可能是灾难的。所以天气不好，台风天不用练习投射。 台风天也不太需要静坐，因为那个会产生信息上的错误。至于天气对个人情感的影响来说，我的确有很多事情要说，因为气候是由你们的潜意识阶层创造的，气候不是天气热和冷的问题，是我们的潜意识在创造的。在任何指定的时间，天气是内在情体心智的一个直接的物质解释，它的确做出反应，但你已经创造了这种状况，你看，然后你对他们在灵性上也在身体上做反应。我们潜意识创造的天气状态，然后呢，我们再从那个创造出来的东西，让我们用灵性跟身体去反应它。所以我们如果有很多过度的那种能量没有释放，或没有，他不会跟你讲说涂色对你有用吗？你平常都没有在做，累积太多了，那到时候变成一种高度的能量，然后有时候这样也会造成能量的枯萎，因为它是大旋翁嘛，这样，那也会改变群体的大家的情绪，这样。他说每一个个体的心智的内在状态都向外投射出去，我们都在向外面投射哈。那内在状况导致身体中的化学变化，而化学变化也在向外面投射到大气里面去，然后释放了特殊种类的激素，我们不了解的，然后的确在皮肤上发生独特的电性改变，而这在群体阶层上改变了任何特定当年的大气。所以他提到的情况就是电磁性、化学性，跟你的大概自己本身的电性吧啊。所以这些条件融合在一起，就创造了独特的、数不清的、不断变化的气候。这些外部的状况，然后影响到身体的结构，也影响到个体对他们已经创造出来独特的状况做出反应。所以我们的天气状况是很复杂的，跟我们的很多情绪、跟我们的身体的状况都有关系哈。所以这个过程是不变的，好，是不能改变的。气候影响着灵性行动，并且在一个程度上也刺激、也影响刺杀跟事故事发生。好，那另外一方面，大气当初就是曾经的精神，你以为的大气，它就是曾经的精神，就你们以前的精神，就是精神状态所形成的，而气候就源自于这个精神的阶层。这是336节。当然有很多东西讲也讲不清楚，解释也解释不清楚，不过我觉得去体会它，去领悟它，好，因为气候就是我们曾经的精神。然后呢，我们去创造那个气候，其实用我们的潜意识去推，推完之后，我们用自己的身体再去感受到。但是如果说你的表达都有在表达，而且你一直都在创造一个善意的、美的、爱的这个情绪的话，那么你的天气状况，当然大家的天气状况都变得很好啊。所以为什么奇异变成有可能，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不是念那个什么给黄泥沙的。
信
对不对？
那小女孩带的，
对，其中不是有一节吗？那个人要治疗天气，他就在那边，他说我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弄一个茅草屋给我，他到第三天，他只在那边静坐，在调整他内心的心态。当他的调整到差不多了，雨就下来了。那他是说这是自然的事情呢？为什么？因为本来是这样，但是你的情绪调整的。那他的解释说，在整个信息场当中，只要有个地方它是正的，其他的就会跟着跟倒正。那你看它是不是你的灵性、化学性、电磁性去改变整个天气的状态？
是
啊，所以你如果看那个杰佛米的书看不懂的话，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解释了。为什么可以起雨？是因为他在这里他的情绪上调整了，情绪上平稳的。那如果说我们平常都有在调整情绪的话，地震震不到你的啦。我还有最后一节，都下次再讲了哈。还有投射15再谈。我不晓得这个投射会不会造成你们的一个压力啦哈。不过
不好
呀，就参考看看一下。
好棒。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我这个今天是礼拜四对不对？礼拜天我不一定可以来上课，因为我好像听说我们要去参加基督教的那个叫 retreat
退休会，
退休会
就是 long weekend，
刚
好就 cancel 掉了，
就 cancel 掉好了。对，我不晓得，因为应该是会去，听说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也不晓得。
再次来鼓励大家到外面去玩一玩。
对啊，对，
就 cancel 掉。
谢谢，谢谢陈老师，
谢谢
大家。